要赶快生育。第二个就是人口战略，别人都在拼命的生，在鼓励生，或者发奖金叫生，你现在限制不叫他生。如果用网络语言的话，就是要灭绝的节奏，对不对？
师傅说的对，看来这是国情所需啊。师傅，您说孩子到底是富养好呢，还是穷养好呢？
这个教育啊，你如果学过教育学，你就会知道，教育永远是以学生为主体，不是以老生为主体。那么你作为父母培养孩子也是这样，因为孩子的心性千差万别，你哪里能够说是还是穷养好还是富养好。但是呢，它有个基本的规律，对女孩子要像养育，对男孩子要像养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养男孩啊，你要放养，你如果把他圈养得太死，这个孩子的心智能力、社会认知能力就会下降。但是女孩子她的生理和心理构造和男孩子不一样，一般来说应该像养育一样去养。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经济条件下，一般爷爷奶奶父母对孩子过于惯养和溺养娇养，实际上很多孩子你和他接触的时候，他需要挫败教育。
挫败教育这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孩子他的社会化过程完成了早，他知道父母的艰辛，他知道生活不容易，他对生活不会太浪漫抱幻想。这种孩子走上社会以后，他交的学费就少。如果这个孩子是被溺养大的，他走到社会上，由于他的社会化过程没有完成，他走到社会上以后，与人相处啊、做事啊，他就很困难。
原来不管是穷养还是富养，都要让孩子懂得什么是生活啊。师傅，有些父母很纠结，怎么样才能爱孩子但又不溺爱他呢？
就像佛教讲的慈悲一样，慈悲是要达到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一个父母爱孩子，古代叫什么呢？叫慈父严母。就连这个话现在大家都念错了，叫慈母严父，全部搞错了。为什么叫这个慈父严母呢？因为父亲啊比较理性，比较阳刚，和孩子有疏离感，父亲应该给孩子更多的关怀，让他得到父爱。而母亲怎么打孩子，怎么骂孩子，只要他是不是后妈养的，他是以爱为目的的，你怎么打都打不走。这个你去观察一下你身边的这种社会经验，你就会知道应该是慈父严母，知道吧？
原来慈父严母才是正确的。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未来太焦虑了，都变成严父严母了。
没必要，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人他来到世间都带着自己的口粮，就像花一样，我们在春天把它摘下去，给它阳光，给它水，给它肥料，它长成什么样子不要太强求。现在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太焦虑了，近似于这个揠苗助长。
但每个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有最好的环境去生长啊。
那个没必要的，作为父母来说，给他资金保障，给他良好的教育环境，这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是不能够过于强求和过度，掌握分寸。
师傅，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是爷爷奶奶带孩子，您觉得这样好吗？
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大概是涉及到了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家教。妈妈是给孩子第一个扣纽扣的人，如果第一个纽扣扣错了，底下五个纽扣全部就错位了。一个真正有家庭教育的人，一般来说他不进行隔代教育，这个父母一定要亲自抚养孩子。这里头既有育婴的知识，也有教育的知识。孩子和父母他必须要有亲情， 要有肌肤之爱，之爱，餐桌上的教育，床铺上的教育，每时每刻父母对孩子都要呵护，在他没有成人之前，如果你生下孩子以后就把他交给爷爷奶奶，这种教育是有缺陷的，要格外小心。而且我还遇到过一个案例，这个爷爷奶奶呢溺爱孙子到什么程度，和父母争夺抚养孙子的权利，他把这个孙子当宠物养，要特别小心的。
可是很多爸爸妈妈上班没有时间带孩子，可怎么办呢？
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是说爷爷奶奶的这个抚养和教育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而不能起到主导作用。从孩子的成长来说，对父母的呵护和爱是离不开的，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万一工作不行做不到，爷爷奶奶可以帮你带孩子，但是责任的主体还是父母。这个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必须是这样一种搭配，而不能够完全以这个工作的理由把孩子推给爷爷奶奶，这是不对的。这里头还有一个已经侧面涉及到人的幸福观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它是一种完整的结构，是一种平衡的状态，它并不是顾此失彼的。顾此失彼的家庭一定会越管越乱。
哎，看来隔代教育会带来不少烦恼，爸爸妈妈还是尽量不要缺席孩子的教育。师父，没有物质的爱情真的是一盘散沙吗？
只要你是人，我们基本上学完心理学，学完社会学以后，我们都会接受马斯洛的这个人生五重架构，那个生存肯定是第一位的。谈到生存就离不开物质，纯粹的爱情那就是柏拉图那个精神恋爱，那个在人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明白吧？如果说爱情是多元素的，这个物质基础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你要追求爱情的幸福，那个社会学会告诉我们说，财产的多少和幸福的联系非常少，是这样说的。
可是我听别人说过，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一切，这是错误的想法吗？
这个太理想化了，太理想化了。恋爱心理学从现实出发来说，一旦走向社会，爱更多的是包容、理解、同情、相处，而不是爱他的一切。而且我还可以从反面和你开玩笑，如果你有老公，你要爱他的话，你恰恰要爱他的缺点，因为道理很简单，他的优点人人都会爱，不需要你爱。所以说你要反过来想，你要爱他的缺点，就像那个歌里头唱的，他喜欢闻他手指头上那个烟草的味道，那个就是流露出了一点爱情的秘密。
啊，师父，什么才是真爱呀？
这个就太玄妙了。这个你们平时用的一个词叫一心印心，那个初恋的人日日夜夜思念着对方，心里头没有一点这个杂念，那个就是真爱，知道吧？如果我们现在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想着他有房没有，他有车没有，我结了婚以后他会给我多少存款，这时候爱情里头就有了杂质了。所以说纯粹的爱情在成人当中很难找到。
纯粹的爱情和真爱是一个意思吗？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它的标准就是两情相悦，心心相应。不过我在这要跟你说明，心心相印原来是禅宗的一个用语，是老师傅和小师傅在对道的领悟上一心印心，不需要语言文字，那叫心心相印。而现在把这个词呢弄到恋爱上面了，和尚就不说了，和尚觉得这一说的话觉得还挺带色彩的。
嘿嘿，原来心心相印是这个意思啊，以后我都不敢直视这个词了呢。师父，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恐婚，连孩子也不想生了呢？
这个也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我大概尽可能帮你梳理一下啊。第一个，生活节奏快，而且城市化了， 人和人匆匆的见面，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没有一个稳定的单位，人和人之间产生了不信赖感。我们过去说革命的爱情是在革命工作中完成的，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单位劳动，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我们就对你的人品，对你的能力和知识有一个了解。现在城市生活节奏这么快，大家匆匆的见一面，他这个了解的机会就没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生活负担太重，结婚需要成本，养育孩子需要成本，在城乡结合部养一个孩子没有50万，大学不能毕业。在长沙市这样一个城市里头，初步评估一个孩子大学毕业没有100万拿不下。人们考虑到这些问题以后，他对于爱情，对于结婚，他就非常慎重了，甚至最严重的会产生爱情恐惧症。如果他谈过一次恋爱被对方伤害了或者欺骗了，在他心里留下阴影，他以后见到男人他都心存警惕，明白吧？
哎，原来是现在的压力太大了，让年轻人都害怕了。不管怎样，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好好生活。师傅，现在的教育理念可真多，您说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呢？
你刚才说的美育、自然教育、科学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我都赞同。但是针对目前的教育来说，从我观察到的孩子这个心理疾病的这个概率来说，或者是他研究生毕业了甚至成为教授以后，你发现他的生命不健康不完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的教育有两个需要赶快补上。
哦，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多教育理念了，还有需要补的吗？您说的是哪两个呀？
第一个就是人格教育，一定让孩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就告诉他人是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格教育。那么第二个就是励志，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一挫败他就抑郁，他一成功他就张狂，实际上呢他和励志是有关系的。志当存高远，行不外平时。如果说我们开始在孩子8岁到14岁就给他一种励志的教育，这个孩子他的心理就会趋向于稳定，失败了他不会气馁，成功了他不会叫骂，是有好处的。所以说一个人格教育，一个励志教育，外加一个启蒙教育非常重要。
那要怎么做才能赶快补上呢？
这个在古代呢，你比如说他们考秀才考状元，他读书名利，他不仅仅是说我自己要成功，他是要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的。那我们把这一块整个通称为叫圣贤教育。我不能够成为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我至少成为一个贤者。我不能够成为一个贤者，我至少在社会的这种污染当中激荡当中，我成为一个仁者或者成为一个善人，这就是属于这个励志和启蒙的这一块。那么像现在我们教育孩子，你要当哲学家呀，你要当科学家呀，你要做一个对民族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呢，这都属于励志教育。
师父，人们常说成熟就是社会化，到底什么才是社会化呢？
我们从上学一直到20岁大学毕业，这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这个社会化过程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你学了大量的这个知识和理论以后，让你尽快的间接的从理论上了解社会，这就是人的一个心理化的社会过程。另外上学的这个整个过程，学校就是个小社会，你在学校里当个班长啊，当个学生会主席啊，本身对你的能力就是一种培养，这也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是模拟社会化的过程。然后等到你毕业走到单位以后，你用你的理论知识和你在学校所培养的能力很快就融入社会。
融入社会以后就是成功社会化了吗？
融入社会以后你就会发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到此止步了，他的社会化进程就停止了。但是有的人他勤于学习，他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增加知识，增加能力， 就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这种人往往是容易成功的。你大学毕业以后认为我清华北大毕业了我就不再学了，你很可能就会被淘汰。所以说人的整个一生当中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凡是成功人士都是社会化非常优秀的。
看来社会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要用一辈子来学习呀。师父，有人说要教孩子回归自然，又有人说要教孩子赶快适应社会，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我们把社会化可以看成是你想法律、道德、知识、技能，对这些东西的熟练掌握是属于社会化过程。那么人毕竟是大自然之子，人是二五之精妙合而成，为人灵于秀者也。那么人要不断地回归到自然界当中去调适自己的心理，比如说你看大海就会感觉到生命的无涯，看到沙漠就知道生命的渺小，高山仰止，当你仰望高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是这么的渺小，我不应该自叫自满。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智者喜水仁者喜山呢，它是一个上下文关系，就是说仁者和智者都喜欢山水，因为山水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你的心，你在大自然当中不断去认识自己。只是我们很愚蠢，我们就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才是智慧，其实这书本知识还是都是从大自然从社会当中提纯出来的。也就是说大自然是一本敞开的书，去阅读大自然你得到的知识和灵感是活灵活现的。你在书本上所得来的东西，如果你转化不好，你就成了书呆子了。
原来学习不只是读书，还要读自然，徒儿受教了。师父，您说不被祝福的爱情需要坚持吗？
亲友都反对。哎呀，这个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了。从法律的角度说，他经常说一个话，就爱情基础动摇了。如果爱变成了恨，说明这个爱本身就解体了，它和有没有结婚证没有关系。同时呢，一旦结婚以后有了父母有了孩子，它不就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了，它是两家人的事儿。这时候当你考虑离婚的时候，不再坚持这个爱情的时候，你要把父母的感受和子女的感受都要考虑进去，也就是说你对爱情的处理不能太任性。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只要我不高兴我就离婚，但是孩子怎么办，父母怎么办？因此一定要记住，一旦结婚是两家人的事儿，不是两个人的事儿。
哎，爱情不易，婚姻不易，大家且行且珍惜吧。师父，这世间怎么那么多痴男怨女，失恋了走不出来，可怎么办呢？
恋爱的因素很多嘛，对吧？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在一起了。这个佛教里头是还是有妙招的。佛教告诉我们，世间的这个万事万物，包括人、房子、山河，都是缘聚缘散的。十里大长亭，没有不散的宴席。因此，当两个人不具备这个恋爱的条件的时候，分手你应该把它看成是自然的，应该坦然面对。因此现在有很多的达人，他就说我既然和你不能结成夫妻，我们以后还是朋友，我喝咖啡的时候叫着你，喝茶的时候叫着你，出门旅游的时候叫着你，没关系啊。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两个不能走在一起，但是不妨我们做朋友。但是在广大农村，由于人的知识教育程度不高，或者是由于人们的心胸比较狭隘，有的人说啊，你既然不嫁给我，我就恨你一辈子啊，你既然没有和我结婚，你以后就成为的仇人了。那未必要这样，要豁达，不管是对恋爱、对朋友、对家人、对社会，心量都要豁达，成为生命的达人。一个人如果在恋爱上很强迫、很偏激、很计较，你要小心了，他在处理所有的感情问题上、事物问题上都会偏激、都会计较。因此西方人说，爱情是人品的试金石，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会暴露出自己的优点，也会暴露出自己的缺点。
看来大家说的恋爱见人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师傅，为什么有些公司里会出现职场潜规则呢？
这是文明程度不高，企业文化不完善，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所谓潜规则就不符合规则吧，就是漏网的鱼呗。随着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人品、产品、诚信之类，随着它文化的建设，潜规则就会不存在。
那为什么会有人接受潜规则呢？
按照儒家来说，这种投机的心理都要不得的。潜规则是不能见光的，是不能摆到桌面上的。
不接受潜规则能在职场上生存吗？
绝对可以啊，你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人品吃饭，当然可以啊。这就涉及到你对社会的评判了，你把社会想得过于黑暗，那是不对的。但是你把社会看得不现实，那也是不对的。这个一个单位当中，有能力的人，比如说会带来经济效益的人，他管理上这个人确实就会造成损失的人，他不会被潜规则掉的。
看来想要不被潜规则，就要靠实力说话。师父，都说现在的小朋友缺乏想象力，那怎样才能培养想象力呢？
最通俗的讲，就是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在前面也谈到过，一定给孩子要有大量的游戏的空间，那么你给了他充分的游戏的空间，他的心智发展就很自由，他的想象力就会很丰富。那么具体讲到想象力，那我们可以稍微往深的讲，什么叫想象力？想象力就是联想的能力。如果他读书多，他掌握的知识多，他脑子里装的概念多，那个脑神经和脑神之间，沟回和沟回之间有连接。比如说你讲到佛，我就想到道，你讲到道，我就想到上帝。哎，比如说你讲到化学，我就想到物理，你讲到物理，我就想到大自然。它得有概念联系，它才能够有想象力。这是第一个，就是读学知识，基本知识是很重要的。一个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他的联想能力和想象力绝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首先得有概念，他才会有联想力。
除了多读书，还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就是开阔眼界。比如说我在湖南，看到这个湖南山清水绿、水草丰茂，然后我到了新疆，又看到了瀚海戈壁，看到了雪山草原，它就会有比较，因为比较而产生诗歌，产生散文，产生书画。所以就是孩子在这个青少年时期，他的游历非常重要。
原来古人早就找到了培养想象力的妙方，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师父，您一直说古人教子有方，那有什么教育方法您觉得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呢？
古代人又很聪明，古代人有两招，现代人都该学。第一个叫易子而教，我的儿子送给你教育，这个做的最好的就是那个程赏，他把他一个14岁的儿子和16岁的儿子程颢和程颐送给周敦颐去教养。易子而教，易子而教的过程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换一个这个教育的情境，孩子就像海绵一样就会吸收这些他看到的，他所学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易地而教，这个我有比较成功的经验。我一个外甥在新疆学习不好，我就把他弄到山东，在山东上完学到新疆去考试，一下就考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教育是有差异的，家庭环境是有差异的，社会是有差异的，你给他改变个环境，他就改变了他的成长过程，这都是可以实施的经验。
看来教子还是古人有道，爸爸妈妈可以学起来了。师父，您说同样是谈恋爱，为什么有人专情，有人花心呢？
一个是修养，一个是道德水平。道德水平比较高的人，他就比较专一；有修养的人，这里就包括了承担和责任， 他就不会花心。我们所谓的花心的男人，他往往是道德水平不高，人品不牢靠，修养不够。再给你说具体点，他听身体的，他不听心灵的。那么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当然要痛快，当然要吃好吃的，要听好听的，可是我们的身体是由心灵来管着的，心灵它就有高低的区别了。你别看人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人和人的分判80%并不在这个120斤150斤胖瘦的这个身体上生理上，而在于他心灵深处，就是说道德和品格，把人的贫穷贵贱做了划分。
那花心的人能够变专情吗？
能啊，当然可以改变呀。通过他对于自身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通过提升自己的品格和修养，他当然可以改正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
师父，谈恋爱的时候该不该为另一半改变自己呢？
这要审时度势，好的就不要改变，坏的就要改变。最近我在学那个哈佛大学那个泰勒的积极心理学，他说我们的这个教育是往容器里装知识，或者装不满，或者装满了就溢出来了。他说宗教教育和传统文化的教育实际上是要改变容器，就是说你和他相处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这个容器太小了，你就扩大你的容器，你发现你棱角太多了，你就要磨掉你的棱角。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改变自己，才不断的和对方能够协调，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改变是什么呢？
它是有一个标准的，传统文化里头比比皆是，就是家和万事兴啊，稳定啊，吉祥啊，幸福啊。为了达到幸福吉祥的目标，你必须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和自己的毛病，比如说你夜不归宿，比如说你酗酒，比如说你网恋，你赌博，那这样的家怎么会好呢？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一个很任性的男人，他怎么能够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呢？所以他就要改变嘛。
如果改变可以使双方都幸福的话，那就一定要努力改变自己呀。师父，我听很多小哥哥小姐姐说自己很佛系，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现在人家就把它叫佛系青年，动不动就随缘呀，看破呀，放下呀。所以说他们就讲了一个很搞笑的段子，那个佛系青年学了一点佛教的皮毛，然后呢那个女的就说咱们恋爱吧，他说随缘吧，然后他说咱们要不要孩子呀，他说随缘吧，那咱们什么离婚呀，那看缘分吧。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说人家就戏称为佛系青年。
那佛系青年是不是比一般青年更好呢？
更糟糕啊，他拿宗教做了个包装啊，拿佛教找了个借口啊，这种人生肯定是病态的，不健康的。看破放下是一种境界语，是过来人，他曾经拥有金钱和权力，他曾经在人生当中大红大紫大起大落，他看破了。你涉世未深，你看破什么呢？你真的看破了感情，看破了金钱吗？这些说法太荒唐了，知道吧？
看来佛系还是不够的，真正的不在乎是需要看破和放下。师父，您说小朋友们早恋该支持吗？
早恋绝对不能支持。
那在师父看来，多少岁谈恋爱算早恋呢？
我认为在这个20岁以前都属于早恋。为什么这样讲呢？20岁以前的孩子，或者我们从生理上把他男孩子规定为这个16岁，2816嘛，女孩子是7年一个变化，2714，我们就从14岁和16岁来说，他在这个季节，他属于生长期， 让他早恋，他的意志就会转移，他的意志一旦转移了，对他将来的这个学习和工作成才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一个人他正在考大学期间，他早恋了，他的所有的心思都在恋爱上面，一定会影响他的学业的。比如说一个20岁的人，他正好需要去找工作，需要创业，如果你早恋了，生命就会出现瓶颈，因为你没有工作，没房没车，你有恋爱，你就把自己逼到一个瓶颈。当这些问题你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你必然会焦虑，必然会抑郁。
原来早恋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呀，小朋友们踏入爱河之前可要三思哦。师父，有人说读书时不早恋，以后忙了就没时间找对象了，您怎么看呢？
大学毕业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工作，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然后站稳了，经济基础结实了，然后再去谈恋爱，然后再去还房贷，然后再去贷款买车，明白吧？有一个妈妈，她给她14岁的孩子讲这个炒股，我当时就很生气，孩子本来就学习不好，逃学，她给他2000块钱让他去炒股，我说你这不是害他吗？所以你就会发现，凡是学习好的孩子，他不会早恋的，他也不会过早的介入到这个网络和经济当中。人原来的那个淳朴的心性啊，那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叫赤子之心。你在不适当的年龄做了不适当的事，你会毁掉自己的。
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这样的人生才能从容不迫呀。师父，您说恋人之间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做到100%的坦诚才叫真爱呢？
那未必，不要用百分比去。恋爱的过程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是一个互相磨合的过程。如果发现有不可改变的东西，那就提早分手，不能强求。老百姓说的特清楚，叫强扭的瓜不甜。还有说一句话，那个字儿叫姻缘，千里姻缘一线牵。表面上看两个人是在谈恋爱，实际上呢，他后面支撑的因素是很多的，有一见钟情的，还有得相思病的，非他不嫁的，那个姻缘是很深的，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如果不做到100%坦诚，要怎么相处下去呢？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先相处一下看看嘛。你就像你交普通朋友，你和他一起吃吃饭喝茶旅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不断地对他有所了解，你哪敢上来就给自己来个100%非你不嫁，那不行。
看来谈恋爱这么复杂，那恋人们还是不要给对方太大的压力，自在的相处最重要啊。师父，您说为什么现在的家庭越来越不幸福了呢？
离婚率越来越高呢。前几天有几个朋友来，也老谈到说长沙的离婚率已经达到了35%，北京的离婚率达到了45%，离婚率很高。
这都快一半了呀，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简单的说，一个是生活压力加大，比如说车子、房子、票子，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人们的这个文化和道德的层面，人们追求幸福、追求自由，不愿意承担太多的责任。这个做个比较你就会知道，过去那个老人他们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听，他说啊，为了孩子我就和你将就着过。现在的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不会将就着过，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他也不愿意受这个委屈，他追求自己的自由和解放，这是文化和道德的层面的原因。
原来离婚已经成了一种社会问题，哎，幸福不易，大家要且行且珍惜呀。师父，人人都说您情商高，能教教大家怎么样提高情商吗？
提高情商啊， 第一个，在物质时代不要让自己的心灵物化；第二个，在一个功利的时代不要让自己的心灵钙化，钙化就是木头变成石头了；第三个，面对各种宗教、政治、文化的冲突，不要让自己的心灵异化，变异的异。
物化、钙化和异化，这三化该怎么防止呢？
防止这三化呢，第一个是信仰，第二个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的老祖先把天地人的关系已经摆得非常正了，从哲学上来说，就是人的意义、价值和宇宙的发生论，他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你没有去学而已。第二个就是信仰，因为知识和科技不能代替信仰，科技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物化、量化、理性化，但是人毕竟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如果有个很好的一个信仰，他的心灵就会有一种出发点，他就可以仰望星空，明白吧？
明白了，师父。只要心里有梦，把梦想作为信仰，就能仰望星空。
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
师父，现在国学班可太火了，该怎么给孩子选择国学班呢？
首先，让孩子知道国学的相关知识和内容，这是有必要的，这个和我前面讲的话是一以贯之的。那么第二，他在课程的分配当中，他只是辅助的，他不能够成为孩子考学学习的主修课。
这是为什么呢？国学对孩子的教育不是很好吗？
仅仅国学教育它不是全面的，现在大学里开的学校里开的这些课程，它是经过整个这个教学研究的，也就是你必须把那个课学好，然后把国学作为一种业余辅助是可以的，这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就是教孩子学国学一定要取粗取精，取伪存真，不能照单全收。
看来怎么学国学可是一门大学问呢，我可得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师父，为什么大家都提倡国学，却没有把它变成学校的一个科目呢？
今天这个世界的这个科学、哲学和文明的进步，和5000年、和2000年不可同日而语。学国学改变的是人的心性，改变的是人的观念。如果你一股脑钻到国学当中，你会不会成为一个书呆子？你会不会成为一个老秀才？你会不会成为一个腐儒？而和这个世界文明和整个社会脱节。
学国学居然还有这样的风险呢？
因为国学后面所隐藏的问题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的，因为这个国学它和农业社会和封建社会是配套的。今天到了工业革命，到了信息革命时代，我们怎么样去学国学，那你就必须要有选择性的去学，而不能够照单全收。
师父，我知道了，我们要有智慧的学国学，才能吸收其中的精华。师父，人是不是需要学习不同系统的知识才能变得博学呢？
转化的问题，你转化好了它就是一种正能量，如果你转化不好，它就是会变成一种负能量。比如说我们学科学，我们就等于就给脑子里安了个科学的系统，我们学马列主义，我们就给自己脑子里安装了一个马列主义的哲学系统，就是他要认识世界呀，他要解读世界呀。如果我们学了国学，就装了一个国学的系统，如果你能够兼容还可以，如果你大系统把小系统吃掉也可以，就怕你脑子里一个电脑里装了5-6个系统，你不能够解读自己，打乱架。我们和好多人相处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脑子是混乱的，他们的脑子的混乱的原因就是里头装的系统太多。
脑子里系统装的太多，这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如果你还听不懂，我就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到傣族地方去，傣族那个卖米粉的那个小姑娘，她就很单纯，她看到和尚来了以后，她说啊，你吃米粉吧，这是我供养你的。为什么？她是整个一个这个地区都在信仰佛教，她就那一个系统， 如果一个傣族的人，然后又学了科学的系统，又学了西方哲学，又学了这个国学，他如果装的系统太多，如果他不能够吸收消化，不能够很好转化的话，他必然就会让他产生迷思，让他产生迷乱。很多企业家是学了国学以后，脑子里产生了迷乱。比如说在国学里头会给人家看，你要中和呀，你要中庸啊，你要中道啊，你要看破呀，要放下呀。这企业家经常来问我说，我后面领了上万个职工，我怎么能看破能放下？他哪敢放下呀？那火车头不跑了，那后面那个车厢谁拉呀？说这事儿啊要谨慎，不是那么简单的。我经常为他们而忧虑。
师傅，现在离婚率这么高，您说这些没了感情的夫妻该不该为了孩子不离婚呢？
这个要看年龄段，如果说年轻，这个感情破裂的就不要维系了，但是对孩子一定要做妥善的解释和安排。如果说都六七十岁了，那么就没有必要了，就像老朋友一样相处维持就可以了。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处理的。
那年轻的夫妻该怎么办呢？
按照西方的教育，他是要尊重他，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他，让他去及早的去面对。那么中国呢，一般来说对未成年人采取了隐瞒的办法，让孩子过早的不要参与到大人的这种矛盾和纠纷当中。很多人离婚以后不直接告诉孩子，这两种都可以，就是说你在适当的时候要告诉他真相。你说的太晚了，他不会原谅你；你说的太早了，他不理解你。所以说，一涉及到这种问题，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把话说破，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学问。
职场深似海呀，师傅，听说职场上交不到真朋友。这是真的吗？
职场上交朋友啊，告诉你一个秘密吧，一般来说你要交朋友啊，你最好不要在自己单位里头交朋友，因为你在本单位交朋友就容易陷入到这个得失和是非当中。
职场上不能交朋友，那我们要去哪里交朋友呢？
一个很优秀的社会人，他往往交朋友是在他的职业之外交朋友，他可以获得更新鲜的信息，他可以让自己的心身放松。如果你在很重要的部门工作，然后你交朋友很广，很容易把自己陷入到这个得失是非当中。
哎呦，职场真的太复杂了，幸亏我住在山上，花儿鸟儿都是朋友，真幸福。师傅，为什么人们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呢？
它这个有几次转化，第一次转化就是没有结婚之前，没有结婚之前呢，我们往往是感情的成分多，两情相约，结婚以后就面临着生孩子和抚养，这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来了，这时候就要责任共同分担。然后说婚姻有七年之痒，对吧？结婚七年以后，孩子慢慢长大了，两个人彼此之间像一个人一样，这时候他就是一种这个什么呢，更多的是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支撑家庭的一种这个责任了。再年龄再大了，到了五六十岁啊，左手摸着右手没感觉了，这时候更像是朋友。说老百姓说老来伴儿，老来有个伴儿，有人做饭，有人陪你喝茶，有人陪你说话，他那个性情的部分就减退了，更多的是他的社会性，它是分段的。你说让两个人从谈恋爱一直到六七十岁还保持着爱情的那个热度和新鲜度，那谁都保持不了。
看来婚姻保鲜真是一个世纪大难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是太不容易了。师傅，这几天我听到了一堆荒唐事儿，婚内出轨就有好几桩，您说要是另一半出轨了，该不该原谅他呢？
这个西方人很有研究的，说 西方的女人发现自己的老公出轨了，她会站在门口说，那你如果讨厌我了，你就出去住几年吧，如果你想通了，你就再回来。意思就是说，西方的女人会在老公出轨的时候挽留他一下，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个东方的女人呢，一旦知道这个情况，就把他推出门外，那你就死到外面，你别回来了。它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那师傅，您觉得什么样的爱情才不容易出现背叛呢？
我认为，第一，爱情一定给双方交朋友留出空间，不要把对方牢牢地系在自己的腰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要包容和理解，知道吧？
看来抓得太紧未必是好事儿，还是距离产生美，才不容易出轨呀。师傅，听说有不少家庭开启了两代人大乱斗，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对怎么教育孩子各有各的看法，这该怎么办呢？
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经常有人为教育孩子和父母发生冲突，因为父母的知识结构和他对社会的评判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这需要双方呢要不断的协调和沟通，也不能够肯定的说你说的就对，父母说的就不对，也不能说父母说的就对，你说的就不对，这要充分的沟通，在养孩子的问题上要充分的沟通，尽量弥合这个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比如说你们现在手机刷屏，你们得到的信息很快，父母都做不到，这就会产生代沟，因为信息不同，他的判定就不同。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孩子优越的环境，你要和他不断的沟通，要耐心的沟通。
爸爸妈妈们可别跟老人家置气了，大家都是为了孩子好，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爷爷奶奶们会理解你们的。师傅，您说职场中能力强和人缘好哪个更重要呢？
人缘好更重要。大概到了2025年吧，初步预计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的出现，70亿人基本上会共用一个大脑，因为那个云计算、大数据和智能化时代，这个知识已经不是问题了。你知道的知识我们大家也知道，比如说你今天有手机，我也有手机，任何医疗知识、教育知识、宗教知识，我一刷屏我就能知道，差异不会太大。
可是能力强的话，做事有条理、效率高，不也是优点吗？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简单的劳动、服务性的劳动、重复的劳动、简单的运算，机器可以取代。那么你就会发现一个空间，人是什么？人是灵长类动物，人是有心灵的，人是需要关怀的。说说人的优势就会体现出来，人的优势就是有温度，机器是冰冷的，没有温度的，人是有温度的，人是有感情的，机器暂时还不能够完全取代人的感情。在未来的世界，情商比能力更重要，情商比知识更重要，情商比能力更重要，这一点大家要尽早地认识到。那么什么是情商？毅力、热情、奉献、分享、乐于助人，所有有温度的词汇和有温度的行为，都是大数据和机器人所不能取代的。
哎，师傅，我天天在这山上念经打坐撞钟，感觉自己好没有价值啊。
社会价值取决于你的目标。我们就以学生为例，我上好每一课，我获取准确的牢固的知识，我是为了考学，对吧？那么你考了学，受到了相应的教育，你很快就可以融入社会，你的目标就可以实现，你的价值就可以体现。这所谓的零碎是要为你的宗旨服务的。比如说以我为例来说，我每天去搜集很多的这个视频去学习，我买很多的书来看，我是为什么做准备的呢？为我自己写书，为我自己的学术见地，为我自己弘法事去筹备的。所谓琐碎，必须要有一个轴心来贯穿它。为事物而忙，忙得杂乱无章，那是没有意义的，是不能体现价值的。而你做的每一个零碎的细节， 都是为你的主题宗旨服务的，它就是有价值的。
师父，我明白了，我做这些都有助于修行，那它就是有价值的。师父，您先歇下，我要再去念会儿经了。师父，现在大家都在推崇匠人精神，在工作上细节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这就是企业管理上说的，细节决定成败。如果你这个细节做不好，你那个总体的价值它是不会体现出来的。而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它是一个严密的服务器，要求每一个齿轮都要正常运转。比如说有些人拿着国家的税收，你坐在公务员的这个位置上，你没有为社会提供精准的优质的服务，那么你就无法体现你的价值。因为机关单位它就是社会的润滑油，它虽然不直接出现产品，但是它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我们就以动车为例，每一个传送带在运转，它并没有直接的推动这个火车头的运转，但是这个齿轮和皮带一旦不转了，火车也不会前进了。在每一个单位工作或者每一个公务员，他意识到自己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他就应该爱岗敬业。就我们常说的，你拿着纳税人的钱，你坐到那里一杯茶一张报纸不办事儿，那就不合适。
看来连看似最轻松的公务员也要注意细节，大家以后工作还是要谨记，欲要看究竟，处处细留心呐。师父，人人都想要有预言能力，有些人还真的能说中一些事儿。您说真有预言这回事儿吗？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老木匠，他到山里头看到一个树，这时候在他眼前不再是一个树，是一块木头，他就可以呈现出啊，这个木头可以做一个船，还是做门窗，还是做一个房梁，这个木头在他眼前立马就会呈现出一个可用的材料。那么如果把一个年轻人比喻成一株树，我们根据他现有的长相、体力、学历和智力，我们基本上可以预言他的未来。而且中国古代人到什么叫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从一个三岁的娃娃身上就能看他年轻的时候是老实持重、孝敬老人、能力学历，七岁看老。我们如果从古到今来讲，倒着推，我们从一个七十岁的人身上都能看到他的家教，都能看到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了什么。所以说人生是可以预言的。
原来预言不是玄学，而是有迹可循的，不过还是要有足够的智慧才能够预言一二啊。师父，同样是一辈子，为什么有的人浑浑噩噩，有的人却过得很精彩呢？
人生也是可以设计的。现在有很多人他过得特别的荒唐，是因为他缺乏设计。基本上整体是可以设计的。你比如说我们上学，一个人听的能力、读的能力、写的能力、思维能力、社会认知能力和他的工作能力，六种能力具备了，基本上这个人去考个公务员，坐在公务员这个位置上，他一定是称职的。那么如果他一旦当了公务员，我们发现他有领导才能，那我们基本上可以预言，随着一代一代的更新，他可以由科长变成处长，由处长变成局长。如果这个人很有智慧、很有知识、很有能力，乃至于完数全数的能力，但他的福报不够，他到一定的高度以后，他就轰然倒塌了。
所以是越到顶端越艰难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生啊很像宝塔，我们的知识结构也像宝塔，地基要宽要牢，塔尖要尖。如果你想支撑这个很高的塔尖，你的地基必须牢。有很多人他通过内外环境，甚至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如果地基不牢，他会轰然倒塌的。
人的这一生真的不易，只有精心计划，认真走好每一步，才能过得精彩。师父，我听说您曾经预言过几个人的未来，这是真的吗？
做过呀，不过我做的预言是不好的预言。我在北京住的时候，有一个人老到我这儿来辩论一些宗教的问题，然后他又特别虚荣，他在辩论宗教的问题的时候，他老是在这个字词句概念上纠缠不清。我就预言他说，我说你如果这样下去，你3年以后就会神经病。他后来就真的成了神经病了。
哇，师傅您可太厉害了，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大数据基于对你这个各种信息的捕捉，而不是唯心的，基于他所提供给你的材料，不是捉神弄鬼谈玄说妙，那就没有意思了。
师傅，为什么您能通过了解一个人的过去预言他的未来，而我就不行呢？
因为我很早就学了那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像今年夏天我又学了这个积极心理学和心理咨询和社会学，我们基本上对人的这个模糊的心理可以进行分层的。比如说我和某一个县长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传统文化的修养和他为民的心以及他的这个厚重感，我当时在广场散步，我说这个人可以连升3级，不到这个2年吧就连升3级。
那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人能够推测别人未来的发展吗？
中国人认为这个宇宙就像一个鸡蛋，人就是蛋黄，那么我们是一个整体，它没有来去，它没有发生和消灭，它就是一个整体。就像秋天的水塘，它清澈见底，一眼就看到了，它当然可以说得很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古代这样的典籍也挺多的。
哎呀，这个境界就更高了。算了算了，我还是踏踏实实的立足当下吧。师傅，有人说只有做到行业的前20%才叫成功，真的是这样的吗？
说这个问题的人本身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或者他的精神世界是基本上是被西化的。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只有西方人会把一个人的成功通过社会标准量化，就是你刚才说的百分比。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当中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他只要尽心，他只要诚心正义，他只要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努力，他考个职业院校，考个2本，考个大本都可以，是把人和事儿统一起来看的，不是单独的把事儿用一个百分比来看。
可是有的人努力了还是很平凡呐，这可怎么办呢？
平凡是很可贵的，因为就像我们以前所谈的，人不可能永远站在主席台上，人也不可能永远站在领奖台上，我们的很多时候是要和自己独处，和家人相处，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
尽人事知天命，能安于平淡也是很不容易的呀。师父，我们昨天讲到了平凡，可是有人却说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难道安于平淡就是不对的吗？
那不一样，一个人非常涣散非常懈怠碌碌无为的过一生，那种状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当中都是蔑视的。他说的这种平淡是一种境界，就是说我可以当很大的官，但是我的心还是平淡的，我可以话一说好话，我的心还是平淡的，我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但是我的心还是平淡的。
所以安于平淡和努力向上是不冲突的，对吗？
并不冲突，平淡往往讲的是你对待事物结果的态度，努力是在过程中，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因果不能混淆。
师父，我要开新课了，不过最近有个问题总是困扰我，您说学东西是学得广好呢，还是钻得深好呢？
你问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讲一个人的学问，波和专的问题。 这个大学的那个墙上就写的剥削制审问制，剥削和审问用形象的比喻说就像造塔，塔基一定要宽，塔尖一定要尖，是剥和砖是对立统一的，不能够把剥和砖对立起来。或者具体来讲，比如说我是研究佛学的，我会涉及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甚至是人类学、哲学、科学，但这一切我都要拿这些材料来为我提供资料和帮助。
看来不管学什么都要先把本专业打好基础，再去拓展知识面。哎，好辛苦啊，现在学东西又得打好基础，又得涉猎广泛，师傅您说哪儿有时间安排这些呀？
好简单，结构传统文化有儒释道，对吧？你不可能面面都涉及到，那你就根据你的这个经历和时间要给自己做一个架构。你像普通的这个出家人，他只要把戒定慧三学学懂了就 OK 了。你比如说你们在家人，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你只需要对儒家或者道家或者佛家这一门这个牢固的掌握，然后对其他的有所涉及就 OK 了。
知道了，师傅，学之前要搭好架构，这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师傅，现在国学院越来越多了，大家在国学院学什么呢？
补课，说白了，我们现在大家学国学其实是在补课。补什么课呢？因为数理化的知识我们都有，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不能解读自己，我们发现我们的人格出了问题。
补课，学校里面不是有思想品德课教大家做人的道理吗？为什么还要补呢？
在国学院，国学肯定是主课，这个是因为它叫国学院嘛，这就不用商量了。在普通的初中教育当中，虽然有品德教育课，有政治课，也有音乐或者美学课，是吧？但是这些课呢，它都不能够取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它是以道德为核心的，它里头包含了一种人格教育。就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是外在的，一个人的内心的状态就涉及到他的人格了。
哎，看来如今人格教育缺失真是个大问题，光靠学校是很难解决的。